让我们进到这个生命读经的追求啊。那开始前，我是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最近啊，我对生命读经有一个说是经历嘛，或者说有一种新的增长。当然是因为遇到一些事情。好，我们已过一周，好，我们带大专生去台北，好，有一些这个毕业生的交通。好，那在这交通的过程中，因为有一些的空档的时间，好，我就跟我这个在训练的时候的一个同伴。好，约了碰面，难得去台北，就去找同伴交通交通。那我跟我同伴已经两三年没有见，反正疫情开始之后，好，就没什么机会再跟他碰面交通。那我这个同伴很特别啊，他是压线进去训练，啊，训练年龄35岁，对，他是34岁压线进去，啊，但是他得救只有两，他进训练的时候得救才两。所以就很特别，欸，我就跟他在训练一开始配搭，哎，不容易，年纪比我大。我进训练的时候24岁，他34岁，但我是儿童班上来，他得救2年，配在一起不是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很喜乐。好，我们这样多有交通，在训练之后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啊，结束之后我们还是有很好的联络交通，因为我有时候去台北常常会找他。但是一开始我就发觉，欸，因为可能也是刚得救嘛，也是有点小羊，虽然经过训练，啊，总是在这个主话的深入上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以前啊，3年前跟他交通的时候就不太会讲到主的话，讲很深啊，讲很多东西。但是我这一次去跟他交通，我就发觉，欸，他不一样。然后当然因为我遇到了一些的为难，他也在他的小区也遇到一些为难，我们就彼此交通。其实我们没有预先讲好，哦，我遇到什么状况，啊，所以我没有为他寻求什么，他也没有为我的状况寻求什么特别信息。但是我在他的讲话中，我就发觉有一些东西从他嘴里讲出来不太一样，跟我3年前跟他讲话的时候，欸，那个感觉不一样。他里面那个生命的供应多了一点，开始会讲一些供应的话给我，里面觉得很得供应。他不一定是完全针对我的需要，但我很得他的供应。我说后来去问他，欸，我其实没有特别问，啊，但是我从他的讲话中我就知道，欸，为什么他会开始能有生命的供应，因为他说他开始恢复读生命读经。所以李弟兄把这个话解开，这些是很有帮助的。你看一个人花了3年，当然我不知道这段期间他是怎么追求，我没有去细问，但我相信他也是照着他们的进度常常这样坚定持续的追求，啊，所以这样读一读，有些东西他可能也没那么快，他可能也是需要时间，1年、2年、3年，但总之像我们跟着召会进度1周2篇，我们可能开头跟我们也觉得，哎呀，似懂非懂，好像也不知道怎么经历，好像在我身上没有那么快显出什么功效来。但是我们若是坚定持续的发掘，其实坚定持续的去挖掘，人会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讲话中看见一个不同。好，这其实就是尼西米这边要交通嘛，他说要被重新构成，这个构成要受教育，教育就需要时间，啊，它不是像卡通哆啦 A 梦什么记忆吐司吃了马上就，哎，欸，我全部都会了，然后我就讲出来，不是，构成是需要花时间，啊，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好好的花时间，每一周每一周啊，日间班或是我们个人的追求，我们在我们的排聚集、我们的主日聚会各样的时间，甚至我们跟活力办的晚祷交通中，我们总是多该花一点时间进到生命读经的丰富里。啊，这些丰富就在不知不觉间就影响我们，啊，也构成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出去，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做什么，或者我们也没有特别说什么，人看我们就是那个活的见证，人看我们就是神的彰显，啊，这不是一触可及的，不是一天做出来的，啊，这真的很需要我们花时间，啊，所以召会有这样的带领我们进入生命读经1周2篇，啊，真的是太好了。我们需要1周2篇，就是5年就500篇嘛，5年就成为优秀的基督徒。李兄这样讲，若是有人花时间好好进入500篇生命读经，他会是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投资5年成为优秀的基督徒，这个投资报酬率很高啊。所以我们真的，啊，如果1周漏了一篇，就5年变10年，这个不太容易，我们需要花时间。好，感谢。好，那我们这一周是进入尼西米的生命读经的第5篇，还有以斯帖的第1篇。好，那我也是在寻求怎么讲啊，这个我觉得不容易，弟兄姊妹们都比我还有精力，特别讲到神是自营的神，等下第2篇讲以斯帖神是自营的神的时候，华生弟兄把我要讲都讲完。 我刚带大家，完就带大家把经文全部都看过了。我原本也想带大家看一看，哎，结果看完了，感谢主，我就不用讲。然后刚刚听弟兄姊妹们声言分享经历，哎，我觉得经历的都比我多，可能是弟兄姊妹上来讲会比较好一点，上来分享。我觉得我们这个真的自营的神，他需要花时间来经历啦。当然，我们可能尼西米记这边多交通一点。当然，我是越预备越预备，我也很摸索尼西米，他其实在他里面，他还是有他那个负担，还是有那个交通。那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一看，好了，好吧？像这个尼西米记第五篇讲到神为着神选民之国重新构成的领导。好，所以其实，在已过的晨兴圣言里面，也有一篇讲到神子民中间这个正确并适当的领导。啊，因为说这个是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里面那个重要的点，就是神子民中间正确并适当的领导。那这个领导用意是什么？其实就是为着到后来神的选民能够，他不仅被掳归回，他也需要建立一种正确的侍奉，他在地上能成为跟列国不同的子民。所以你看，其实在以斯拉那个时候，虽然选民回来了，但那时候的侍奉也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还不是太正确。圣殿重建好了，但是还是有仇敌在那边侵袭啊。以色列人可能回到美地，他可能也享受美地的出产，但是在那里神好像还没有得到一个见证，还没有得到一个范围是神在那里掌权的，所以他就需要以斯拉，需要甚至到尼西米，他们一直在做这个重新构成的工作。所以他领导不只是把人带回来，好像只是我所谓的带领你一下，带你们到一个地方，不是。他这个领导还顾到神在地上的见证。好，那这个见证要怎么完成，这个就需要看尼西米是什么样的人。那当然，因为已过晨兴圣言，其实我们都蛮深入的，可能我们也不用太啊，就像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不需要再回头去解释很多。那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尼西米他一个特别的特征，好不好？关于他自己啊，他是一个正确态度的和行为的喜乐之人啊。这个纲目上的经节打错了，对不起，是二章一节下，好，不是一章一节下。尼西米一章一节是讲这个亚达薛西王基斯流月，他在苏珊京城，这个看不出尼西米有什么正确的态度。啊，是二章的一节下啊，所以请麻烦弟兄姊妹稍微改一下，对不起，在打的时候打错了。好，那二章一节下讲什么呢？二章一节下就讲尼西米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的人。我去读一读，我就觉得很不容易。尼西米他那时候就是在上班，因为我们有时候看一下亲子，对啊，是没有错嘛。他在上班，然后亚达薛西王面前他的工作嘛。我们有时候看一下我们周遭的亲子，礼拜一的时候愁容满面，要素来没有愁容不是太容易，真的不容易啊。因为我想弟兄姊妹也都经历过，我也经历过，哇，周五很喜乐啊，所以我要开始喜乐的过教会生活。周末啊，可以放假休息一下啊，喜乐聚会。周一开始愁容满面，然后愁容就渐渐可能会渐渐喜乐。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们的脸从愁容变成笑容，但尼西米他叫做素来没有愁容。我想他为什么能这样喜乐，我想他一定是一个祷告啊，接触神的人。神是最喜乐的神，他常常摸着神，他自然而然就喜乐。但无论如何，这里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持有正确态度和行为的喜乐之人。那第二个呢，他爱神和神在地上的权益。虽然你去读啊，这个整个尼西米记，尼西米并没有在他的话里直接讲说主我爱你，或是好像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啊，他是怎么样爱神的。但你从他所关心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他其实他爱的是什么。我们若是爱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关心关注一件事情。对，像这个尼西米啊，他听到他的犹大的兄弟哈拿尼回来的时候，他就主动问耶路撒冷的情形怎么样，他那里光景怎么样。他也不是只问哈拿尼你在那边经历了什么，你跟我讲一讲美地的葡萄有多大啊，怎么样有多大。他不是注意这些，他注意神的城怎么样，他注意以色列选民在神的选民在那里的生活怎么样。那表示他是一个顾到神在地上权益的人。然后在他的祷告里面，一章四节五节啊，特别五节，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 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啊，接着他继续说，愿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我现今在这里的祷告。所以其实我们在他的祷告中，我们也看得出来，或多或少他就说他其实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他求神纪念他。虽然他在做很多事，但他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他有资格有立场站在神的话上，以神的话来向神祷告。所以这里我们看尼西米的第二特点，他怎么样呢？爱神。这是他和神的关系，从那个纲目啊二三四中点都在讲到他和神的关系。好，他是一个爱神和神在地上权益的人。好，我们读一读，我们要其实是要很受激励啊，不是只是看一看，我读我就很光照足啊，我到底是不是像他这样这么关心神在地上的权益啊？这个教会要反真啊，主啊，我到底有没有这么关心主啊？这个某一处啊，像这个最近常听弟兄们交通要开展义足啊，开展西港啊、台南，我先不讲，那我就想嘉义义足还有点远的话，西港啊，西港是我们台南啊，主啊，我就觉得好像在我祷告中不是常常顾到这件事情。西港是有圣徒在那里嘛，但是总是还是缺少一些什么，所以我们觉得主啊 ，Amen， 读这个需要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主啊，我要爱神。爱你在地上的权益，好，这是尼西米的榜样，从他的特征是我们要学的。好，第三个，他是怎么样在祷告中交通中祷告接触神的人，所以他的每一件遇到事情，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当他听到他的这个兄弟回来报告那些情形的时候，他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叫做祷告。然后他到王面前去的时候，王问他尼西米你要什么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祷告。我觉得这很特别，他不是第一个反应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没有，他第一个当然后来也做了很多，但他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在他的生活中我想一定成为了一个习惯啊。那如果是我们平常没有建立随时祷告的生活，大事来我们可能会凭自己想要做一点什么，但是尼西米他是一个祷告接触神的人。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做，是祷告。第四个呢，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跟神的关系上，他信靠神，并且与神是一。对，那这个尼西米二章八节啊，那里王允准了他所求的啊，他是说请王下诏书啊，让他可以通达那边各省的省长啊，让他好好顺利的过去，然后还要预备一些这个木料啊，让他可以盖房子、盖圣殿啊、盖城墙啊。但是当他讲完了这一切，二章八节他就说什么？他说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美善的手帮助他。表面看是这个他求王为他预备了很多，但是在他的态度里他是知道王能预备这么多是因为神美善的手帮助他。换言之，若不是神在那里，神的手在外面帮助他，他没有办法得到这许多的东西。我们就从这里看得出来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二章八节我想真的是蛮明显的，能够看出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那同样的，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面对仇敌的攻击，一面他是安排人，他是有外面的安排，他设立夜间的守望者啊，带着奴仆啊，旁边要吹角吹号啊，还要设立这个做工的人，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但当他设立完这些之后，他就四章二十节，他就说他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尼西米他有没有外面的做事呢？有。但他做这些许多事情的同时，他信靠神，不是说信靠神就外面什么都不安排哦，主啊，你会做一切，好，我就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就自己让他这个好那个好，没有，没有这件事。尼西米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啊，在这个积极中，他的确也有外面许多的安排、许多的调度，但知道，但大家知道是神在那里帮助他，他是一个在凡事上信靠神，并且与神是一的人。所以他敬畏神，与神是一嘛，所以他敬畏神，在尼西米的五章，他还解决一些内部纷争的问题，讲到这些在攻击的事上，他说他不敢收俸啊，不敢取这些俸禄啊，因为他看他的百姓啊，这个受压太重了，所以他十二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他甚至拿他自己的去供应150个人，这样常常摆设筵席喂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尼西米就说他敬畏神，所以他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上，不论是在求王允准他所需要的事上，在征战的事上，在牧养供应的事上，他都是一个信靠神并且与神是一的人。好，这是尼希米和神的关系，好，是他的特征，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操练的点。我觉得读一读发觉自己差很多，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往前。第五点跟第二点我想就很清楚了。好，在他跟百姓的关系上，他不自私，他不取神长的俸禄反而去喂养人，他也不放纵情欲。好，虽然圣经里没有明讲，但尼希米他应该就是只有一个妻子，因为整个大卫家的腐败败落就是在这个放纵情欲的事上没有怎样，没有受对付，没有约束自己。好，所以整个大卫家就从大卫开始一路在这件事情上诸王都失败了，但尼希米他纯洁，他没有放纵心。好，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的特征，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在他的领导下有一些的特点。虽然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常常讲这个是长老该有的特点，但我想我们每一位其实都该做同样的事情。长老所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去操练的。那第一个操练什么，就是需要操练有配搭。二大点他说，这个在重新构成神选民之国的事上，尼希米到以斯拉那里得着帮助。这个对应到下面经历应用的第一终点。他这里说尼希米知道以斯拉还活着，所以他愿意，这是摸着这个愿意到以斯拉那里得帮助。他不仅知道可以帮助，他还愿意。很多时候我自己不一定是太愿意去找别人配搭，因为觉得我自己做比较快。我们也会这样，牧养人的事上我自己做，我要两个一起去牧养，跟我一个人去牧养，我一个人去牧养，我就只要我跟小羊敲好时间我就去了，两个人去牧养我要跟我的同伴对时间，对半天又对不上。这个要愿意有时候我们看身旁的同伴，我自己也是这样学，我发觉觉得同伴好像没什么负担，那我自己去，我们会这样想，我会这样想。但是读一读我很受提醒，是吧，我需要有配搭。所以前一阵子我在这个操练这个东西身体的原则其实上一周陈先生也讲到嘛，对不对，这个征战是在身体里面，所以一个弟兄他有信心，所以他就有信的盾牌，一个弟兄他有神的话，所以他就有那灵的剑，他们配在一起军装就在身体里。我最近也是跟我们小区有一些亲子的活力班，我们一个排大概三四个人四个人加上我四个，然后在照顾一些比较教会生活不是太稳定的，有一些是刚得救的。那我最近在跟我的同伴其中一位弟兄交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最近带得救一个小羊，他的情形真的是不是太容易，因为是学生一周只需要上课两天，就只要上课两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学生。但是他我就去问那个学生五天他在干嘛，他说在打电动。我就主啊，很不容易，他的胃口被破坏。那我觉得我跟这位戴德就想，我很乐意去陪他读圣经，但是他的有些话题我实在，因为我没什么打电动，也没不知道怎么跟他搭上话。所以我在看我的某一个同伴交通的时候，那个同伴就提我们排里面还有一位弟兄他其实蛮能够跟人这样子来往聊天的。但我一开始在想这位弟兄我之前也试着找过他配搭但是他都好像没有很有负担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去祷告主就光照我没有配搭。要找配搭，要愿意寻求帮，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一份。所以我后来去，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就是三个人就不止两个了，三个弟兄一起去喂养这位学生，我觉得很喜乐，真的，他就有一些的交通弟兄，的确那位弟兄能够顾到我所没有办法顾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需要有配搭。那有配搭不光是我自己有负担的时候我有配搭，我还需要怎么样呢？我需要，我如果觉得我不能我要去找配搭，但是我如果觉得我能我要带着人一同去配搭，这是我们去实行家教的原则，总是需要在身体里。第二个呢是什么？我们需要为着重新构成的重新教育，这对应到经历应用的第二终点。这里说需要重新教育，需要有主的话来重新构成。我最近也是读李长寿文集，读到一篇李弟兄在讲心路的实行，李弟兄就说这个我们常常带很多人得救，但是我们没有因着这个后面的养这个教育不够，所以人就 拖不住，我们拖住人的力量就不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沮丧，觉得人好像没办法留在教会生活里？其实是我们的养还有教育出了问题。所以真正好的教导就是牧养。所以三二这个三四点一起看好了。这个第一个需要重新教育，第四个需要归回的以色列人成为神的见证。你利用就是在生命读经里说，这个见证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借着牧养。然后我们去牧，那我们怎么牧养呢？其实一个真正好的教导就是一个对人最好的牧养。我们把关于这些好的真理教导给人啊，人就得着牧养。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牧养。这个牧养，李弟兄来讲，当我们在这个话语的供应上的牧养，还不是只说我们像是有这些像伸言者或教师的恩赐在那里释放信息的牧养，不是，他反而这种在家聚会中的牧养是一个像做母亲的在教导孩子，像补课一样的牧养。说我们可能姊妹们照顾孩子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可能孩子到大学了那个课业是教不来，但是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一加一不会啊，就是母亲就是带着他帮他补课，一加一不会，二加二不会啊。我们不会说我们啊没有受过教职的这个做教师的训练，我们就不能教导牧养孩子，不会。同样的，在教会中，我们也要能够用这些主的话去牧养人。生命读经也是一个很好牧养人的啊的材料。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挖掘，我们自己享受了，然后用这样的话去供应人。我昨天去陪一位福音朋友，因为我们这个学生他参加学生牌，那学生牌我的信息都是用生命读经，我就帮他们揭露出来约翰福音的生命读经，好，九种人的需要嘛，我就把它揭露出来。那位福音朋友很特别，他就拿了这个生命读经的信息啊，已过学生放很长的连假，他说他回家，他就拿着生命读的信息跟他的阿嬷读。我们就哎，很特别。他那个阿嬷读完，那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这个很好，他觉得生命读经的信息很好，然后他就让阿嬷读，他的阿嬷就叫他去陪他的表弟表妹一起读，因为他们就一家人都是福音朋友，都没连圣经都没读过，但他就读了生命读经。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当然这个我就很特别啦，我牧传福音这么久，我这种人我头一次遇到。会把生命读经的福音朋友会把生命读经拿去跟家人这样读的，没遇过，就昨天遇过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说，其实这些话是能够去牧养人的。我们很多时候出去，我们仅仅去探望一下人、拜访一下人，那是不够的。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总是需要把一些扎实的东西供应到人的里面。生命读经也好，牧养材料也好，我们需要一些扎实的东西做到人的里面。我们盼望我们教会中更多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兴起来去牧养人，带着人去牧养人，然后在牧养的同时把神的话供应到人的里面，这样人才会扎实的长大，人才会有那个力量被托住在教会生活里。好，我想这个是我自己读尼西米这边我很受提醒，我们需要第一个要有配搭，第二个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去牧养人，我们需要周周花出确定的时间，这是教会的负担。我们每个人都要牧养三个人，其中一个什么包含青年人或久不聚会的，到底这个实行在我们身上，我没有常常祷告主啊，我这周还没有牧养三个人呢，我没有爱神爱神的权益在牧养的事上爱神爱神的权益呢，我们需要跟上教会的负担出去，用这个实行家聚会啊，什么时候家聚会出房人被拖住了，教会生活就渐渐反正。好，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就看以斯帖记，因为真的该读的读完了，没什么可以读的。我想今天弟兄们已经帮我们带的很多了，所以我们就简单看以斯帖记。好，它的作者可能是莫迪感啊，因为在这个以斯帖九章20节23节那里，这个王亚哈随鲁王更改整个诏令啊，可以。这个哈曼要被处死，然后犹大人要得拯救之后，9章20节就说莫迪改就把这些事记录下来，好，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以斯帖记的作者可能是莫迪改，是谁不知道，因为没有明讲，但可能是莫迪改。他在讲什么呢？他整个内容涵盖了大概10年时间，内容就讲到神秘密的照顾，对于那些受压制的选民，他分散了，他在那个被掳的情形中受压了，他需要神秘密的照顾，他也需要神公开的，当他们遇到一些环境反对逼迫起来的时候，他需要神公开的拯救。莫迪改还有犹大人那个时候的命运，就是需要神公开拯救的时候，不 不光是神在那里为他们安排一些事情，好像他能够得到照顾而已。他是说人命关天，需要神公开的拯救。啊，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神对以色列啊人成了隐藏的神，秘密的照顾他们，并在隐秘中公开的拯救他们。这是我们读以斯帖记所需要认识的分段，有两段啊。前面在以斯帖的身上，特别在他被选立为王后的事上，我们看出了秘密的照顾。啊，特别在以斯帖有一个注解，一章一节的注二啊，他这里讲这个秘密的照顾到底可以显在哪些事情上呢？包括亚哈水鲁被设立为王啊，管这么大一片，从古时就今天伊索比亚到印度，很大一片范围都为他所管。这个是神啊，这个好，我继续讲哈。这个亚哈水鲁在这个大的范围被设立为王，然后亚哈水鲁废掉了王后瓦什提，然后又将以斯帖册封为后。嗯，这个莫迪改呢，奉命叫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将人要暗杀王的计划告诉那个亚哈水鲁王，拯救王免于暗杀。然后这些都描绘出隐秘的神秘密的照顾。啊，所以整个一到二章就在讲这些内容，包括做王啊，王后被废啊。其实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王后被废的原因，其实蛮刚华晨弟兄带大家读很荒谬啊，这个是没有出现就被废掉。我们有时候中国历史看那个王后会被废掉，要么就是政治斗争呢，要么就是失宠。啊，我们这边看瓦什提看起来也不像失宠的样子，他也没有政治斗争啊，因为一点奇怪的原因就被废掉了。这是神秘密的照顾啊，我们神的确在那里做一些的事情啊，就是这些东西描绘出了神可能不知道，以斯帖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也都不知道这些，但神在那里秘密的照顾他。所以我最后讲一个分享一位弟兄的见证啊，我们最近我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位弟兄，我跟他聊一聊，我就发觉他十多年前得救，还是在我们中间得救了，在台南，我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不知道哪一个会所，他说他在台南。在我们中间得救了，然后他就辗转，后来可能没有受到好的喂养，他就又到桃园，又到哪里啊？就看了看各教会的情形，他就辗转游历于各个宗派之间，长老会啊、灵粮堂啊，然后什么摩门教他也去啊，然后统一教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也都去，然后到后来他就干脆都不要信了，就去拜佛去了。但是我最近传福音遇到他。那遇到他之后，我就邀他来我们的小牌嘛，来了几次，来了一两次，然后我中间又过程又跟他家聚会吃饭聊一聊，我发觉他的心就渐渐向召会生活又敞开，他就，我们聊一聊就发觉，原来他在那个时候，他现在正在遇到一些因为求职转换一些迷茫的过程，所以他是来台南受训的，他在台南受那个职业训练，准备要转换工作，他也在台南只会待半年，他刚来就在路上。就被我们遇到，因为他的职业训练所是在关田，他其实根本不会，照理说我是不会遇到他，但他就想要上一些这个旁听的课程，就到校园里面啊，那就那么刚好，我就刚好那天出现在校园里面，然后他看起来就像社会人士，我平常也是在校园里面不一定会接触社会人士，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大概路上真的没人，就接触到他，接触到他之后幺一幺，他就后来就来聚会，现在还是很好的联络。当然还在牧养的过程里，但是其实你看主在这些他所拯救的人身上，他有一些秘密的照顾。即便这位弟兄他好像十多年离开了教会生活，神仍然顾到他的选，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他安排合适的环境将他带回到啊，准备要把他带回到草场来享受神。好，所以我们这个的确我们可能都在经历的过程中啊，但愿我们继续在这件事上认识神是自营的神。好，那接下来时间是不是就弟兄姊妹可以小组分享一下啊？